弟兄姊妹平安。我真是没有想到这一次主会引导我来到英国。本来去年这边同工们给我联系，希望我能够到这边营会来给大家有点交通，我就没有敢答应。一方面是说我的环境不一定许可我出来到外国，并且还为主传福音。二方面呢，我也感觉着我的力量，不论从身体方面说，从精神方面说，恐怕都供应不上这边教会的需要。可是神就做了奇事，使我顺利地来到英国。我也听说从国内出来为传道的工作人出来的，恐怕我还是第一个人。当然有很多神职仆人神职们都出来，他们出来以后呢，基本上神托付给他们工作就留在国外，一直到现在还在各地方工作。可是主带领我的托付在国内，所以我也决定呢，这份工作完以后还要回到主安排我的工厂去，在国内的农村山区看望各教会，为主传福音。所以我觉得神叫我这一次到英国来是个神迹，对我来说是个神迹。可能有的弟兄姊妹晓得我一点情况，我在50多年以前，就是在1951年的时候，曾经要到英国来。因为我神学院这个院长他是英国人，解放以后他们不能在中国自由传道，就要退回到英国来。他很喜欢我，我年纪很轻，也就把我带到英国来，到伦敦重新再继续一艘高深的神学造就，然后呢就打发我到印度地方传福音，用他的印度传过福音。但印度的教会呢很喜欢中国的传道人，他不大欢喜英国传道人，有个政治背景嘛，他们多少年在英国的可以说压迫之下吧，但今天不能讲压迫了是吧，这样情况希望这样情况。可是没有想到到了护照批下来以后，主就拦住我，不是环境拦住，是主的圣灵亲自拦住我，要放弃那个前途。这个前途我也和人交战，等了一夜的功夫了，我和主交战，我说主啊，我到国外去，第一不是发财，第二不是做官，第三也不是想当个大学问家，我是为了受造就，很好为你传福音。但圣灵没有别的话说，就一句话说，请命胜于献祭，这是撒母耳给扫罗说的话。翻来覆去这句话在我心里涌现出来，我知道这不是我的思想想出来的，是圣灵在里面感动我的。到最后我向神屈服，我说主，我顺服你的旨意，放弃这个前途。当我去退护照时候，公安局的不肯退给我，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你的一个申请上面，到国外去做什么呢？读神学做传道的，你可晓得吧？我们这个是社会主义，什么叫社会主义了？我们是无神的国家，从今以后我们国家没有神了，你这个脑子转不过来了，把你留下来呀，对我们没有益处，干脆放你一马走吧。我们要马克思，要恩格斯，要列宁，不要上帝，不要耶稣。英国美国他们要耶稣，你去吧。但是我还坚持我不去了，他们很莫名其妙。但是我不把我里面的感动给他们讲，他们也不理解，所以最后我就退掉护照。他就告诉我说，我告诉你，你留下来，第一个告诉你，我们是一个无神的国家，你想做传道人传耶稣不可能，这是你没有前途，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如果你以后你再想申请出去，对我在这负责任，我告诉你，太阳从西边出来我也不批你。就这样我离开了他们，但圣灵在我里面大大充满我，使我满了能力，满了火热的心。但当时来说呢，我一回去以后住都没地方住，上海是举目无亲，我头一次到上海连黄浦江我都不知道在哪里，这样情况。但是后来是奇妙的， 在祷告当中告诉我说，你到浦东去为我传福音。真好笑得很，我没这个常识，浦东什么叫浦东，哪里叫浦东，我一听见我有方向了，我有工厂了，怎么样把电灯拉开，打开世界地图找浦东了，找遍了欧洲没有浦东，非洲没有浦东的国家，美洲也没有浦东国家，亚洲更没有，中国的边疆地区黑龙江啊、蒙古、新疆、西藏都没有浦东这个地方，到底在哪里呢？这不是我想象的清楚，要到浦东去，真奇妙得很。在这一个困怀当中，组织主安排了在浦东一个四面奉献的房子，并且呢，这个祷告他用标准的方言，他是个没有文化的姊妹，是江苏省丹阳的人，没有读过书，仅仅能把圣经看下来，这就名字写不下来，这样一个姊妹一祷告他满口的标准英语。这个丈夫呢是个小资本家，在上海做生意，不过也是一个文化很低的人，他这样反复讲着英语的时候呢，讲三分多钟，他丈夫就起来了，拍拍他起来，不要哇啦哇啦，懂得吧，上海人发生意讲狂话了，哇啦哇啦。他起来了，他丈夫跟他说，你这个人呢不老实，对我这么不老实，欺骗我20多年。那么这个姊妹讲，你这话什么意思呢？我们结婚20多年呢，生3、4个孩子了，我哪里欺骗过你啊？他丈夫说了，你这么好的英语没拿出来，如果你讲什么早发大财了。那个时候中国英语很少了，外国人做生意了，洋行做要找翻译了，工资很高了。他就说，什么叫英语我不懂的，你刚不讲得很好，我不会讲，我懂得两句了，这么标准的很呢。旁边一个可能一同到个老弟兄，他懂的，他说，老先生你不要讲，他是不会英语，他讲的不是英语是什么呀，不是很我听清楚了，我懂得，我不会讲懂得，听外国人讲，跟外人打交道吗，他说方言呐、什么叫方言呢，他一解释，哦，我说他20多年从来没讲一个 ABC 也不懂得，跟他 morning 都也不懂得，讲这么好的英语了，哎，对不起对不起，那是谁你谁，让他去了，就这样掉到了浦东，在浦东住了有30年的功夫，是传福音，一去每一天传福音，在2年多之内没有一个人相信的。福音担当不知道撒了多少，那是可以买到福音担当，可以不卖的，你随便拿就是了。解放以后了嘛，那么大那个包了，我拿5、6包担当都撒遍了。所以在浦东地界呢，我数得很呢，每一个乡村都跑遍了，但是没人相信。我的机会要回心呢，等于祷告主的旨意，我不回心，在继续的传下去。直到最后时候，到了53年，我是51年的4月下旬到浦东去。到53年快过春节时候，主感动我说，今年过春节时候，初一、初二、初三这3天，你举行布道会。那像我们这样去举行布道会，有靠背椅子坐一坐，还有茶水喝喝。我这条件呢，一个2间空房子，又这么大吧，空房子、烂泥地，还有潮湿。门口呢，那邻居们都不肯信耶稣的，都知道中天说你个少年人呐、解放了不给人民服务，吃洋教的，追随你的道理了，就这种情况，怎么能开布道会啊？过年时候不看戏啊，不去跑着玩呐、是不是呢？不吃吃喝喝呀、你得听到屋里没有凳子了，就4张小椅子，坐也没地方坐，只能站着听，谁肯呢？这简直是个不可能太荒唐的事情了、可主的话有能力啊。出于神的话没一句不带能力的，他既然说了他就要成全了。果然不错，我顺服神的旨意，就是我的姊妹也帮助我祷告，我的父亲也帮助我祷告，后来去几个弟兄姊妹也帮助我们工作，3天下来真叫人吃惊得很呢。前名把名字留下来，地址留下来，希望我去看望他信耶稣的人整整505位，这个大神迹了，怎么可能啊，我还年轻得很，也不会讲什么，过年时候在屋里一站站半天呢，他不累吗？神把他吸引住了，就这样呢，浦东的聚会建立起来，教会建立起来，到现在大概有20多个聚会点在浦东地区。我稍微讲这一点呢，就是说神是何等奇妙的。有人说对于神的信心怀疑了，你可想到没有，在你身上、你的家庭当、你人生当中发生多少事情不是理智可以理解的，你都不相信神的作为， 那也没有办法明白你的人生有很多事情是怎么领导的。你的发愁你的明天怎么样，下个月下年以后怎么样，你会有很多忧愁思虑，但是忧愁思虑能起作用吗？你真正知道神啊，把人生信托在主手里面，主引导你的，主安排你的，是稳稳妥妥的，不可能就可能了，没有希望就有希望了，因为不是人做，是神做的，他名字叫神，是奇妙的神嘛。那么今天晚上呢，我就想也把通过美国交通的给大家交通一点生命的信息。本来在我思想当中呢，因为经过一些天呢和一些中国的弟兄姊妹接触，有很多青年人呢，他们的我们拿人的话叫灵性比较浅，因为环境不同嘛，试炼小，在这边信耶稣的人呢都没有经过试炼。我总从我的思想当中想到说呢，是不是浅一点，好像初步的道理呢，可是在几个地方呢给他们交通以后，他们给我反映说不满足，就是你不要把我们看太低了，我们很高很高了，我们灵性也相当深了，你讲更深的话我们能理解了，不要讲浅话了。哎呀，我也挺很吃惊，今天来的时候同工弟兄也给我谈到这问题，你们很需要生命里面的造就。那因此呢，我就凭着信心大胆地给你们讲生命深处的造就，但你不要害怕，生命造就是一个雕刻，是要做工作了，在你有生出的生命了，你一定能够理解，能够领会，不但能够领会还能吸收，让神在你身上也照他的旨意做着美好的工作，让你的以后的人生为他发出更大的光彩来。我也是从青年长大的到老年，在我年轻时候有很多雄心大志，因为我生长在中日战争时候，我的家乡是被日本侵略军赶来赶去的，这边烧杀抢散光，那边又来了，所以争先逃避日本人。因此呢，内心里面有一个愿望，我长大呢要当大军人、大军官。为什么？军官太威武了，有个为国为民做了一番事业了，我个人的话呢能光宗耀祖，出门的话骑马坐轿，一大群警卫跟着我，这个人生有意义的很呢，整天这样想。但是神带领的道路不是那样，神就以后转变我的人生观，说认识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是我的生命，他不但是真成了我的生命，从此我的那个世界完全再会了。跟着主耶稣走到现在60多年了，可是我发现我路没有走错，我就感觉我都太慢了，追求的不够，为主付的代价不够。由于说我们在国内特别在文国当中，我都受一些磨练，受受一些，我感觉都太少太少了。那通常虚语说为主背十字架，我说我没有为主背十字架，我在困难当中、试炼当中，主的恩典大过我所受的困难，主的恩典赋予我超过我所有磨练，很多神奇奇事在那磨练当中叫我亲眼看见，亲身体会到，我不能不承认我的神是独一真神，又真又活的神，他是我的生命，我和他联合得好的时候，什么环境也不能阻止神的作为啊！但我不能讲我的见证太多了，经过多少失望的试炼，多少残疾的试炼，我可以诚实地说眼睛瞎过，耳朵聋过，身体残废过，右脚残废过，医生断定我的一生啊不可能有好的身体，走路比较拐杖了，整个四个指头统统压碎了，没有骨头了，成了肉酱，好地方是肉饼子，一块肉饼子了。可是没有想到身心其实仅仅一两个礼拜以后，我的脚完全恢复了，连指甲都长出来了，那个医生说信服耶稣了。想想神奇奇事都发生在我身上，我能说我的神不可信不可靠啊，我能走另外一条路了。我说主啊，跟从你的路最好最高尚最有价值，连逼迫我的人才说，整天逼迫我讥诮我，他在背后也说你为信仰来作践啊，最高尚最神圣了。这是一个党员队长讲的话，他看见了有神与我们同在，神在我身上，所以这个路呢不是我自己拣选的，要我拣选永远不会拣选这个道路，我有很多虚无的幻想，因为主的生命在我里面，主的爱激励我， 他的生命之光给我要懂得什么叫人生的价值，价值观在哪里，在耶稣基督身上，他就是我的人生最高尚最高的标准呢、啊。我为他活真有意义真有价值，你就因为他活的时候，哎呀越活你呢越满足，越活我的人越有贡献，不是外表的贡献，我内心是个无愧的良心，我就做了我人当做的工作。什么工作呢？没有事业，没有名望，没有成就，而是把灵魂拯救出来了，把很多种罪的拯救出来，从灭亡的拯救出来，他人生的改变，也不能不承认这个信仰有价值。这不是一种迷信，这不是什么毒素，这是一个真的生命的有生命的信仰。所以我就更肯定了，主啊，跟着你走生命道路，照你的旨意而活下去，这个人生最有价值最高尚。就是说居无不负一片，低头不负一人，良心是平平安安无愧的，一个人的良心无愧是多大的幸福啊！只有在基督里面就这样的福分可以享受。但今天晚上我不能讲那么多的问题，我只讲到一个问题，我们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包括在圣经所记载当中，是你救赎工作哪一个真理最重要？从创世纪到启示录这么多真理，甚至于说几千年来认识神的人，两千多年以来跟从耶稣的人，哪一个真理最重要？对世界贡献最大，对人生的作用最深，并且还有永永远远不能抹灭的功效，是什么真理呢？我想我们都能懂得。我愿意从本着这一个真理的这两天也好，或者说的更多也好，就到这个远在中心给大家交通一点主的话语，请我们读一点圣经。你们有圣经的新约哥林多前书，新约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二节，第二章第二节，这是保罗给哥林多教会写信时候说的话，但是到今天成了我们人生工作侍奉追求的最中心，最大的中心。走着以后请大家跟我同声来读这一节圣经，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二节，我们同声来读。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再读一遍。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好，谢谢。我们用一点祷告。荣耀的主耶稣基督，我们要在你面前夫妇的敬拜，我们从内心里说要把颂赞感谢都献在你的宝座面前。你是在这么独一无二的救主，你不但救我们脱离罪恶，救我们脱离患难，脱离困苦，脱离贫穷，脱离疾病，更大的恩典是说你把你自己的生命给了我们。如果没你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和你的关系没有办法更直接联系起来，也不会更深认识你，更不可能使我们人生摆脱世上的缠累。主啊，感谢赞美你，你曾经说过你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但这生命如何给了我们呢？你借着十字架宝血，你的血生舍命流血，把你的生命给了我们。所以我们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认识十字架和我们的关系何等重要，何等密切，何等宝贵。我们活在十字架里面，就和你的生命联合在一起了，活在十字架里面就能够懂得你的作为，你的造就，就愿意顺服你的旨意而活着。我们看过你背十字架，我们的人生越过越发出光彩来，越能够显出神的荣耀来。 主啊，圣恩典帮助我们，开我们眼睛，让我们认识十字架的奥秘和宝贵，我们就愿意顺服神的旨意。人唯一的缘故，舍弃应当舍弃的，追求应该追求的，好像我们的人生不活在黑暗的里面，不活在死沉沉的里面，我们前的道路不是回甩的，更不是绝望的，充满了你的荣光，充满你的希望。所以主啊，你圣恩典恩待怜悯我们，主，你的无用的奴仆在这里和弟兄姊妹交通十字架的奥秘，但我是拙口笨舌的，我的心灵迟钝的，对你的认识太肤浅，不知道当怎样述说你的恩典和奇妙。所以求圣灵帮助你们，让弟兄姊妹心敞开，向着你听见你的声音，看见十字架的宝贵和荣耀，以免开你多个你仆人拙笨的口，把你十字架的奥秘能够述说出来，共同勉励，共同在造就，一同追求走这一条永生的十字架道路。主啊，听我们的祷告，祝福这一下的时间，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的的确确，基督他的十字架在现今世界上的时候，没有人不承认这是一个伟大的标号。没人说十字架是一个对世界或者一种不好的现象，一看见十字架它也是一个希望，这里有爱，这里有救恩，这里有和平，连不信的人他们也会这感觉。咱们了解吗？十字架当初是个什么形象，什么表号呢？在耶稣基督没有定死以前，历史告诉我们是罗马人处决罪犯的最残酷最羞辱的刑罚，把一个人挂在十字架上面钉起来，甚至一说半天死不了，甚至一天还死不了，挂在人群的中间，叫别人看羞辱他，他痛苦得很，手上的血往下滴，脚上的血往下滴，这样一直把血滴干，人都死掉了，痛苦得很，羞辱得很。没有人欢迎十字架，更没有人歌颂十字架，要逃避十字架，厌恶十字架。但谁也没有想到，自从拿撒勒的耶稣基督他被挂在木头上以后，十字架的意义完全改变了。一年一年过下来，我们看见这一个人有羞辱痛苦的十字架的刑具成了世界最光荣的徽号了。什么道理呢？主耶稣大爱吗？主耶稣为义行的勇敢吗？不能说明这个道理，但有一个道理可以把它说明了。这个十字架把很多人生都改变了。罪大恶极的人能碰见这个十字架的时候，他完全变成一个非常和善谦虚的人。贪心不足的人碰见十字架，他愿意舍己为人，把一切都舍给别人，都甘心乐意。很多绝望悲观的人一碰见十字架，人生变成惊慌失色了，昂着头过日子了，不再惧怕死亡了。就很多事例告诉我们说，谁一碰见十字架，人生不可能不改变的。什么道理呢？感化的力量吗？我们知道世界上感化的力量太多了，佛教重于感化，是不是呢？印度教也重于感化，中国的孔子孔儒教也重于感化，有没有这件事情发生啊？我们听说这大恶极人信了佛以后，信了孔子以后，信了印度教以后，人生彻底180度的转弯改变了，谁也不能把这个奥秘解释出来。但是我们感谢主，我们读了圣经以后，自己真正和主耶稣基督十字架相碰的时候，我们明白了，说明白了，这不是一个感化力量，是一个新生命代替旧生命的一个焕发的表现呐。每一个碰见十字架的人，他不得不承认，我的从前是罪恶的，应当灭亡的，下地狱沉沦的，然后在主面前双膝跪下的，谦卑的，诚恳的认罪，向耶稣认罪。光看你自己从前不好，再好的人碰见十字架，不得不承认我是得罪天得罪人的，我是罪魁一样。 在这个时候，人家从地上站起来，人生改变了，完全翻天覆地的改变了。这一种奇妙的经历，人怎么解释它？是心理的变化吗？唯心所有吗？人们不可能解答这个问题，有经验过的人才明白。我认罪悔改的时候，承认主耶稣为我的罪定十字架流宝血的时候，他的圣灵就把他那个复活的生命送到我里面来了。生命一来，生命是活动性，我里面不再死了，没有灰色了，没有黑色了，活起来了。这一活的时候呢，新生从里面冲出来了，把旧造的人生观统统都推翻了。从前说一西外的东国，经过这一个认识十字架的恩典以后呢，不要了，丢弃了，这里还要远远逃避他了。什么道理不懂的，慢慢才明白，主啊，你住在我心里面，不是高高在上的天上面，你在天上不错，但是呢，他在我心里面，我天上的神没有内心的神，这个信仰不牢靠。遇见失恋，遇见逼迫，遇见不如意的事情，会灰心，会丧志，会发生困惑，到底我心对不对呀？这个路走的对不对呀？为什么这样不顺利呀？为什么这样的不如愿呢？会怀疑起来了。但稀奇的很，你经过了十字架的变化以后，他再经历试炼、逼迫、难处，他对耶稣不再怀疑了。相反说呢，越为了耶稣的名扬，越受苦难，越靠近耶稣；越受逼迫，他要尊重耶稣。这个什么道理呢？人是不能懂的，哲学家不懂的。或者科学家更研究不出来，很多人心理学家研究基督徒人生改变，但是没有答案。什么原因呢？我们从主得利，绝不是个宗教观念，也不是救主大慈大悲作为人生的保障，那个太肤浅了，太外行了。是什么呢？是借着十字架，我的生命变化了。所以我说，十字架是转变我人生的重要的真理。它不就是真理，是真实生命经历。我们有机会讲到我重生的过程，太长了，可能有人听到过，有人在书上看到过。我是基督徒家庭出来的第三代基督徒，爷爷信耶稣，爸爸妈妈信耶稣，妈妈和耶稣热心的很啊，到处为之传福音呢、啊。最后呢，在战场上被日本人打死了，这是我在六岁多的。但所以从小时候呢，我听我父母的话，做好基督徒，不要骂人，不要偷别人东西，好好的读书，礼拜天到礼拜堂做礼拜敬拜神，神给你聪明智慧，祷告神垂听，有很多这样的话，我相信，我接受，我也遵行了。但是耶稣在我心里没有地位，你像耶稣我的天上的，我举目往前祷告，我不觉得主耶稣在我心里面，没得感觉，没得经历。有时候呢，外表是不和人吵架，因为我是基督徒，爸爸妈妈说了，你要跟别人吵架，神天父看见了，打发天使下来，用绳子把你捆起来，扔到硫磺火湖里去。我怕这一个，哎呀，不敢别人吵架，不敢偷东西。一偷东西的话，哎呀，人家看不见，天使看见，把我一捆，都在火湖都爬不出来了。这种心呀，确实外表看很虔诚，牧师欢喜我，基督徒都很欢喜，这孩子好得很呐、啊。哎呀，真热心，你还是真虔诚的。我自以为我是好基督徒。看不起大人，聚会来的晚，而且不守规矩。哎呀，你们家庭都分看我多规矩了，但不晓得到底我和耶稣关系怎么样。我听耶稣的话，耶稣包括不生病，要工作考得好，人生有前途，只做人上人，不做人下人，这是我整个信仰的一个迎接点，在这一点上面。为什么信耶稣呢？我就相信耶稣，和耶稣没有一个更深密的关系。这都有一天我已经十七岁了，主的光照在我里面，就忽然发现我有罪呀、啊，我是个大罪人呐、啊，并且思想当中想尽都是恶呀、啊。从前又很好像很高兴的，我想我嘴里没有撒谎，我这个骗了老师了，老师不知道，还称我是好学生的。 或者我和同学们之间很来往，拿东西用了，我没有偷的东西，但是呢，我不容易拿来用了。哎，他也你也没看见我，很高兴的。但主的话光照，我就发现我是个大罪一魁，人间各样大罪我都能犯，没有机会，没到时候。有的环境我一样可以杀人，一样可以奸淫，是吧？一样可以做很多坏事情。所以在我里面呢，我是个罪人呢，我才不得已了。跪在神面前，这是我有生头一次真真诚诚的千千卑卑的双膝跪在主面前求耶稣救我。哭了很长时间，最后是神的话引导我，他说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他儿子耶稣的血要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话引导我，最后又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呢赐给他们，叫一些信他的做什么呢？不止灭亡，反正永远的生命啊！从前会背会唱，什么意思不理解，但这一天我明白了，我信耶稣干什么，耶稣和我的什么关系了，他要赐我永远的生命，我就不下地狱不灭亡了，不受罪的报应了，最后的报应了，后来我里面亮了。就在这个转变当中，我才把人生观完全改变了。主啊，世界告辞了，功名富贵虚荣名利不要了，那是犯罪的，是给我犯罪的，是引我到地狱里去的路，我不要了，回转过来，我要跟着你做一个福音的使者吧。人生改变了，没有人给我讲叫奉献，我还没听过奉献，不懂什么叫奉献，我主动把自己终身奉献给耶稣了，一直跟到现在整整60年了，我没有后悔过。从外边间为了信仰受多少熬炼，多少磨难，监狱里进来出去，出来出去又进去，没有灰心过，这感觉着我不爱耶稣，我受的苦太少，没有为着背十字架，不是外边没有，我说我内心里面呢，在受苦受的不甘心爱耶稣，十字架对我的意义呢还没有真正体现出来。那客观的十字架，主观的十字架起什么作用，在我的人生当中到底发生什么作用，我不理解。你受了苦难以后，主啊我不配呀，我没有爱你，怪不得师徒们都是为主殉道的，他不是说不在一殉道，甘心乐意为主殉道的。历史告诉我们，很多圣徒们都是甘心乐意为主殉道的，为什么呢？他认识耶稣的宝贝，这不是个肉体社会的问题，这是永远的生命，这个殉道释放出来最圣洁最光彩最高贵最荣耀的。比如说他们殉道以后，他们的生命在他们的国家民族各个地方放出光彩来了，他没有死，生命里边焕发出来，肉身倒下去了，生命出来了，一下子照亮千万人了。这是教会历史告诉我们的嘛？而且我们必须要知道说，我们和十字架的关系是最最重要。这个基督徒什么时候算为真基督徒了？很多圣徒经历告诉我们说，当你碰见十字架的时候，你在主的十字架面前认罪悔改，认识自己的地位，要耶稣赦免你的罪，要耶稣救你脱离灭亡，当这些工作的一生完成的时候，你成基督徒了。基督徒在原初时候不叫基督徒，叫基督人，他也叫里面的人，以弗所第三章保罗说就你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就是那个意思。为什么他能专讲里面的事情，圣经说了不讲外边问题了，名啊利啊这些物质了都不讲了，要讲你里面怎么样啊，你和主的关系怎么样啊，你认识耶稣吧，你得胜不得胜啊，你有谦卑吗，你有舍己吗，光讲这些话语外邦人听不懂，你们什么，你们里面的人光讲里面的话，慢慢哦圣耶稣的哦基督人，你们是基督的人，到后来成为基督徒了。什么意思呢？基督一个人蒙了恩典以后，光讲里面那个人呢、啊，不是外边那个人啊，不是虚荣名利啊、吃啊、喝啊、钱多那些金钱呢、啊、爱情，不讲这一些了，光讲里面和主的关系，认识主耶稣了，怎么和主联合了，在基督里面怎么有平安喜乐呀、啊？什么叫平安？真平安真喜乐的？ 什么叫真福分，什么叫里面亮光，哎，约谈的话里面有滋味，忘掉世上一切了，因为是里面的生命，这个生命的起点就在于说认识十字架。是约翰福音第三章就跟尼哥底母谈到的时候讲得很清楚，尼哥底母佩服耶稣，他没有否认耶稣是神从神那来的，他能行神迹奇事吗？法利赛人回谤他，不相信他，尼哥底母佩服，他半夜找耶稣要问这个道理，你是从神来做师傅的呀，我当法利赛人年纪这么老了，我学很多圣经律法我都熟过了，但我还不会和神交通，不认识神，你是做师傅的，你教导我，我怎么认识神呢、啊、我愿意，他说神你喜欢。主耶稣没有讲这一条那一条这一点那一点，开头就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呀。尼哥底母还不服气，说你这话又不理解呀，人已经老了我能再重生吗？我就五十多岁了，我就怎么生法呢？生只有一次吧，还能生两次吗？主耶稣说你若不从水和圣灵生就不能进神的国。尼哥底母更莫名其妙了，怎能有这事呢？哎呀，你这个老师了，我很佩服你了，你会讲道，你能行很多神迹奇事，传在我耳朵的，我亲自听见看见过，我来问问灵灵教，怎么能想你的人生这么有价值，你给我讲要再生一次，若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这个道理我没听见过，的确哲学家不懂得生命之道，科学家呢也研究不出生命的奥秘来，政治家更不要提了。生命之道在哪里了？在生命的源头里面。谁是生命源头呢？约翰福音第一章四节说生命在他里头，他是谁呀？是你儿子耶稣基督。这生命就是人的光，说真正有生命的人他人生有光，不在黑暗里行，他不说了吗？不在黑暗里走，说人生没有光，在黑暗里摸索，这么他生命不真实，没有真生命、哦、才明白了。所以主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啊，他没有说叫人得财富，叫人得工作，叫人得荣誉，叫人得聪明智慧，得健康等等，不是没有油，但他没有把这摆出来。你生命一变化的话，疾病压不倒你，贫穷不能使你绝望，你工作不好，前途好像是不通达，也不能使你灰心失望。并且呢，你又真有生命有光了，你愿意丢弃那些你所追求的金钱呐、名誉啊、地位啊、爱情啊，哎呀，空虚得很。我有更好的东西，比他更加好了。神给我，我不用；不给我，我不追求。这个不是思想意识问题，不是个人品格好的问题，是生命的世界了。生命从哪里来的？你可有此不懂的。主耶稣说：“摩西在旷野举石，人别照样被举起来。”下面就说了，为什么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人都得永生了。你看看下面就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就是我要和人发生关系的。你说地方了，你是法利赛人，你的律法很熟，圣经很熟，你懂得这个道理吗？摩西为什么举蛇呀？历史过去了，你们的祖宗在旷野不听神的话，发怨言，甚至火蛇咬他们。摩西问耶和华说：“你不要找请蛇医，不要用医药，把蛇用铜制一个蛇挂在杆子上面。”说百姓说：“凡被蛇咬的人来看吧，一看铜蛇，蛇毒就没有，就取消了，就过去了。相信摩西话的人都得医得好了，不信的人呢，就这样死下去了。”这故事你很熟悉吗？什么意思？你知道？尼哥底母，历史故事，但不是历史故事，生命是永远新鲜的。在一千多年以前在你的祖宗当中实现，今天在你面前同样实现，真是应验。谁呢？人子就是我，要被举起来，叫一切信我的人都得一个永远的生命啊！你懂得吗？尼哥底母他是不理解，的的确确主耶稣来不是给我们外边的恩典，顶重要是把生命改变了。我承认说我耶稣没有把我的生命改变，我雄心很大，我要想当大官，我要想怎么样怎么样，做很多事业， 这整天这样想啊，所以到什么地步呢？很好笑，没想把那当时的伟人呢、啊，这打仗时的那个大将军、大元帅呢，把他相片摆在我这个书桌上面，天天看他。为什么要像他的样子？像罗斯福，也是像这个嘛斯大林，很多人都摆在边上看。我说看你多像他一样，走路要像他们一说，看看南朝没有电影的时候呢，他们花片上面抱着他们怎么走，我说他们一样走路。为什么呢？像大人物的嘛，你看可怜不可怜呢？这个雄心大致是要模仿外表的。但是我一认识耶稣以后，那东西第一个把它统统撕掉了，这不是我的标准的。耶稣没有形象在我的思想当中，但是呢，他的生命在我里面发生感应了，我的人生观改变了。谁也不能叫我再去爱世界了，探究那一些了，我照样读书，比别人读得更用功。为什么是为了读读的？从前时候就怕分数少了，用夹带，用各种方法，然后一蒙了以后不要这一些了，我尽我的本分，分数多也好少也好，我良心无愧，唯独而独立，稀奇得很了。你真唯独独的话了，我从重生以后一直到我离开学校，我的名额没有在第二名，第一第二第一第二，莫名其妙。我成绩并不是很好，我前途并不聪明啊，唯独耶稣了改变。别人哎呀，你将来可有前途了，你又是第一名了。我笑一笑，第一名不是我的前途。什么意思呢？我没有羞辱主的名字，耶稣眼中我是为前途了，让他们不懂得了，生命改变了，所以人生观也不一样了。所以十字架这个真理了，是基督徒必须要明白的，不但要明白，要经历的。一个基督徒信了耶稣以后，没有十字架的经历，让我很郑重地说，你和主的关系是教徒和教主的关系的，这基督教徒不可能成为基督徒，成为基督人，成为里面的人，你里面没有这个人，没有新人呢、啊。虽然基督徒也能发热心，也能为主做很多工作，但是呢，到这种时候，他和主的关系是要失去、要断绝的，那很可惜。他不知道里面的平安怎么样，里面的引导怎么样，不晓得，甚至性格他也不体会。这是活在一种宗教的规矩里面，那很可惜。但今天在西方的教会当中，我这话也不是过分，从很多政治当中看看，基督教的影响太大了，是大，但是很多人就做基督教徒了，真正做真正知道我是基督徒的人，哎呀，恐怕不是太多呀。但感谢赞美主耶稣基督，在中国的教会当中，特别在家庭教会当中，这些年来信耶稣人的越来越多了，官方承认意义多了，他们也稀奇的很呐、啊，怎么这么多人信基督教了？有不少的官子们找我谈话，你们怎么样发展教徒发展这么快啊？我说我没有发展教徒，我一个人没发展，你还没发展，你看看你到处跑，都是你们教徒了，这里也是那里也是了。我说我从来没有发展教徒，你传教干什么？我说我没有传教了，你破例干什么呢？我是传耶稣的呀，不是耶稣教吗？我说不是耶稣教，是耶稣，不是耶稣教。他不理解了。我说把我蒙的恩典用我亲身经历告诉每一个不信的人，亲戚也好，朋友也好，其他人也好，我的耶稣不是假的，不是迷信，我把生活经历跟他讲。你有疾病吗？你有危险患难吗？你有什么问题吗？你回到耶稣面前来都能得到解决。我证实了我信的耶稣不是思想意识，不是宗教迷信，是生命实地。当时不理解。有一天一个做官人给我谈话，管宗教的人谈了很多了，他是不是一种恶意的善意谈话的，他是无神思想吗？忽然他说一句话，自言自语说，你基督徒啊真可怕。讲这句话，我说朋友啦，你这话什么意思？我不理解。这是86年的时候，解放到现在已经几十年了，你说我们基督徒可怕？我的手机不灵通，我问你什么地方基督徒起来造反没有？啊，当然没有了，你们老实得很呐、啊，从来不造反，那我怎么可怕呢？基督徒学生罢课啦，工人罢工啦，有没有？没有没有，那你怎么可怕呢？ 我们都是诚实善良的公民嘛，奉公守法的，你抓我捉奸我也没上诉吧，你或是无罪释放到现在我们接上诉，为什么呢？我们从神领受了，不埋怨你们，哦，你的信仰伟大，你人格高尚，我不是人格高尚，哪里可怕呢？说你错了，我的意思你发展力量太可怕了，一个人信耶稣和你信吧，经过一信几十年完了，你不行，一个人信呐、啊，妻子叫丈夫信，丈夫叫妻子信，父母叫儿女信，儿女叫父母信，还不行呢，你一家信吧，反正嘛你得好好信吧，不管你这一家，你们还不行，野心勃勃的向邻居传，向亲戚，向朋友传，到处传，把人都信，你们也才好的，我的不错，都信耶稣，我们盼望去，但不是野心呐、啊，那是什么意思呢？那个秋天时候正好窗户上摆一盆花，那小种子种下去到秋天嘛结果的那小圆红果果了，我说我这盆花了是从春天种下去的，那么枝种子像芝麻那么大慢慢长出来，现在快成熟了，大概就有二三十颗这个小红豆豆，我说可能啊这一个红豆豆里面就一粒种子就不错，哎，这个花我懂得，我也种过，不可能，我怎么可能，怎么不可能了，那个一粒最后剥开来了三四十粒小种子，这样谈，我说朋友这就叫基督徒啊，这是什么意思呢？你我讲植物学，我说我不懂得植物学，我们生命生长啊，主耶稣说一粒麦子不在地里死了还是一粒，然后到地里死了以后呢，这一粒麦子不可能吧，三十粒六十粒一百粒了，我们不是一种发展教徒，我们是生命自然的生长规律。当然他就不能完全理解，他很佩服是不理解，我的意思说我们在生命里面把主彰显出去了，这个生命呢通过生活让别人看见，哎呀我这个信仰的确是高尚，的确是伟大，真实高尚伟大还不算好，真真实实的我人生不空虚，在基督耶稣里面我有奔头，不是一个盲目的，不是想象的，真正的标杆在前面，我人生有方向啊，不是在旷野渺茫的奔走的，这是生命的东西了。但生命从哪里来？主耶稣说我若被举起来就吸引万人来归向我，人子被举起来再相信他的人都能得到永生，得到永远的生命，因此我就说了十字架和人的关系，第一个就是说把你生命转变了，旧生命废掉了，新生命产生了，我能证实我所得的绝不是个道理，我道理懂得很多，在父母跟前这个属灵团体当中都是信耶稣很热心的长辈叔叔阿姨们，整天唱歌，整天聚会，整天祷告，整天讲圣经，我背了很多圣经，歌会唱了很多，但是我里面没有生命的感觉，当我碰见主的十字架的时候，我一跪下一认罪，我什么变化了，完全变化了，不再虚伪了，不再自私自利了，有时候又失败软弱，但是总体来说呢，我不敢像从前那么样子了，我自己人生发展了，奋斗前途了，不是了，我要讨主的喜欢，另外一个人生观出来了，我离开这个信仰呢通过生活它证实出来了，证实出来了，叫别人看见你怎么转变呢，你怎么不一样来呢，因为我信耶稣了，哦耶稣了不起。我们当有没有山东来的朋友们呢，山东的延州啊，有的哈，对吧，延州是吧，啊，你还不晓得他，延州市有一个当时是一个最大的流氓，这个姓刘，他有很多这个 VCD 也放出来，在全国各地方都有，他的见证太神奇了。他败坏到什么地步呢？爸爸在怕他，讲话妈妈不敢还嘴，没钱什么也不干，家里头有经济条件，牵着两只这个狼犬在街上跑来跑去，没人不怕他，乡长也怕他，他不讲理吗？也不犯大错误，就这样情况，整天不干活，这样光景，对于信耶稣人呢看见就气得很，用脚踢你，用弓咬你，就这样情况，所以基督徒怕你他也害怕要躲他，后来真是稀奇得很，不知怎么样主耶稣是不是这样碰到他了，他在世界面前 这个谁定也耶稣定十字架呀，这定十字架还这么能力这么的相信他呀，这个什么耶稣呢？我就不怕他，定十字架这个人还什么力量呢？你要是耶稣是谁，你不要定十字架的，你并不是定死了还能相信他的，这个什么耶稣什么神呢？我就是神，他就这样狂言狂语的讲。可是我一想到就这天夜里面他在思想他的人生的时候了，因为街坊都怕你吗？亲戚朋友怕你吗？是真怕你吗？你搞啥吗？讨厌你，都不愿意和你来往。哎呀，他这一想可不是，我的妻子也讨厌我，不然给我讲真话，讲一句话不对我就打他了，这害怕我，连父母都害怕我，我的人生多伟大呀，多高尚啊，有什么了不起了，我是个被众人不吃的人啊。耶稣被钉十字架，怎么是千万人都相信他呢？打他们要相信，杀他还要相信，谁是这个钉十字架的囚犯呢？这个耶稣肯定有道理了，不然他心里被主光照了。我问信耶稣的人什么道理，他找个邻居信耶稣，邻居害怕他了，他一去了，哎呀，你有什么你要东西吧，要东西借给你，我不借送给你好了，我什么都不要，我要你这个人。那个弟兄吓得不得了，我哪里得罪你来啊？他说不是的，我问你，你怎么这么好，我们邻居好多年呢，你这些年呢没和别人吵过架，没和别人争过便宜，我都不行呢，什么道理，我讲讲道理。那个弟兄还谦卑的，哎呀，我不懂这事情了，懂吗？我不是个，我不行啊，我没有知识，没有文化呀，你不要和我一样，我不好，好不好？这样讲，你这个好，你比我好的多了，给我讲讲为什么这么好，什么道理？就弟兄没办法，祷告以后了，主啊，我要承认自己啊，就说主耶稣为我钉十字架，他没有罪，是神的儿子，为了担当我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面，流出血来。最后要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一复活，师徒们到普天下传福音，从万国人民听，我也听见了，我相信了，一信耶稣以后，哎呀，我真的看见我是罪人呐、啊，我的罪应当受惩罚，耶稣替我定十字架，不是他定死，他替我定死的了，我在认罪悔改，一认罪悔改以后，发现我的从前人生啊是败坏的很呐、啊，我愿意为主耶稣而活着。就这个道理，哎呀，这个道理，耶稣真是好得很呢。放心一跪，你听我对耶稣讲个好话，我也信你的耶稣。就这样情况，后来真是主怜悯他，一悔改以后，头一天晚上就悔改，第二天，把狗卖掉了。为什么？不当保镖了，不要保镖了，狼狗嘛。然后呢，就开始家里头卖相，越想越痛苦，越想痛苦，哭住写住，我对不起这个人，对不起那个人。然后到第三天再向爸爸妈妈认罪，跪下来认罪，爸爸，我不是你们的儿子，我太不孝顺了，人对不起你们，你们饶恕我，我现在信耶稣了。这样情况下很多人认罪，认过罪以后人生完全改变了。就这样子呢，把家开放出来，弟兄姊妹来吧，到我这祷告吧，不要走，祷告不要走，我家有饭吃，在我家吃饭，我给你们烧饭。从前不要想这个事情，他占便宜谁呢？这样东西这个好不是借过用一用，这个不是借给拿跑了。现在把门打开了，刚开始弟兄这里少去几个人，一看呢，哎呀，果然改变了，这么好的，到后来相当也跑去了。哎呀，你来了相当先认罪，你来这干什么呢？我要叫他们信耶稣了，从前对不起他们呐、啊，耶稣救了我了，给他们认罪了。相当讲你真悔改了，真变成好人了，我也信耶稣。这乡长也信耶稣了，就这样他家里把家奉献出来，然后找几个传道人去办培训班，现在有没有一办十几年的啊，每一次有30个人40个的，一批半年一批出去再训练，这样情况，这个弟兄心里有很清楚的很，因为他的改变说明什么了，有点碰见十字架了，你不能没有改变的，世界的能力太大了，不是说外面一点行为改变，生命改变了，生命一改变还有什么旧的观念吗？不可能啊！从前所想的今天都作废了，定罪了，是不对的了，这一个大的转变，如果耶稣基督没有把生命给人，所以生命是假的，是个思想意识宗教观念，可能不可能了。我想这福音今天我们信不到，传不到我们跟前来，是不是呢？ 他就借着十字架把福音传遍全世界，哪里有十字架了，那里就有很多人相信，所以耶稣身上改变了，家庭改变了，环境也改变了。实际上我们对十字架没有认识的话，我们的人生不可能改变，人生观没有改变，那么你人生往哪里走啊？看在这个小的世界当中，小地球上面，要奋斗，要挣扎，我要出人头地，我要怎么怎么成全成功，那真能成功吗？你得到全世界了，像亚历山大爷，我可以做得享福了吧，到最后呢，两手空空地离开世界了，是不是呢？多少例子你们看见说基督徒的人生为什么这么光荣，这么伟大，这么高昂，不怕苦，不怕穷，不怕死，什么道理呢？因为生命不一样了，这个生命不是假的，世上什么都可以装，生命装不出来。到今天科学家能不能把生命研究出来我不知道，有克隆羊了，有没有克隆人我不知道，能不能研究出来我不晓得，恐怕研究不出来。那么大伟大科学家连苍蝇都研究不好，是不是呢？连苍蝇什么研究不完呢？人的聪明之后有多少啊？谁能掌管自己的生命啊？但是我们有基督耶稣以后，生命在他手里面了，真是安息的很，真是舒服的很。在主的引导之下往前过，哎呀，越过是越光明，越过有价值，不是我们自己说有价值，别人看出来你的人生有价值。在三年多以前，有一天一个人从美国来找到我，说什么呢？就为他带个路，说是他要去看一个人，这个人在美国信了主，他女儿在美国留学，把他父母找去了，住了半年，父母女儿在美国信了主，就劝他信了，看圣经，一看圣经他受感动了，就信了主了。但信主以后就回到国内来了，回到国家去国内去了。那么他女儿怕他父母的信心不坚固，就托这位弟兄说呢，你到国内去的时候呢，到我家里看看，我的父母在帮助他们，坚固他们的信心。那他到这个地方到国内没有来过，要找到我，因为是我那一生的人，就要给他领个路。在路上问他，我这个人做什么事情了？这个人是个当大官的，多么大的官的，你们本省的组织部的副部长。我一听，我说弟兄啊，我不去啊。我说不去呢，我说他本省人，我早就跑着传道，他早知道我的名字了，找不到我，抓不住我，今天我送门，送人上门了，你可来啊，就是你啊。我不愿意做个傻瓜子，他不行，那这样子吧，我真是不认识路，你这样带我去，你不讲话可以吧？就领到门口，我们喝杯茶，我们谈话，谈话就出来，这么半小时。我到过去来又感动，我说好，记住我不讲话啊，绝对不讲话，我就去了。他们一见我们去了，一谈起，哎呀，非常热情的，我们两个人接待下来，喝茶，我就不讲话，光喝茶。他们一谈到十一点半了，不叫我们走了，中午再吃饭吧。那他就留下来了，他也不留，我也走了。他一留下来，我不得一个人走了。哎呀，我这不好意思，我吃饭我也不讲话，门里头吃，光吃饭好了。可是神是的美丽，正在吃饭时候呢，就这个副部长说，哎，我看你这位先生啊，你讲话露出我们本省的口音，河南人，还有河南口音呢，你是河南人吧？我说是的呀。你是哪一县的人呢？哪一镇的人呢？哪一村的人呢？你叫啥名字了？我说麻烦了，弟兄叫我来就来好了，我一把名字讲出来，哦，就是你啊。那个麻烦的，但里面很平安。我只好可能是给讲，他们用我做什么工作，我名字讲出来，他派个一样，他说了，哎，你认识我吧？我说不认识，你不可能不认识我的。我说麻烦了，你看看，我说你，我是你说你是大部长，我是个小百姓，我传道人，我怎么认识你呢？你家里我从来没去过吧，我也没这个亲戚，都没这个朋友，你就说你不可能不认识我。我也不敢讲话了。你在哪里读小学呀？那读小学，我们住校读书，那抗战时候不是都离开家乡几百200多里地了，住一千多孩子， 你在那读书的时候是哪一班呢？我还记得哪一班。你说记得吧，你班上两个是一个被同一个同学，你认得这个人吧？我说五六十年过去了，早都忘掉了。他说今天不应该忘了，和你是一个被同一个课桌在一起玩打坛子玩的就是我呀。这么一讲我很吃惊，我在自己一看，虽然是人间老了，脸庞他看得出来，有印象，想起来，哎，是他呀，名字是他吗？后来他就忽然说了，他说兄弟，他比我大一点，还给我做讲，兄弟啊，你的人生真有价值啊，你真高尚啊，真幸福了，我这一生当中卑卑贱贱的过来了，我的良心里面说实在话跟你们说，没有一天夜里平安过，你们想想看，我当组织部是干什么的了，你们懂得吧，我们当中有我们蔡丁呢，做过党委书记和支部书记的，组织部干什么呢？抓档案，是不是呢？什么档案呢？你犯个错你记下来，你有问题你记下来，就搞这一套的吧。那我干什么呢？我就是靠着这一个吃饭的，靠这个升官的了。你官再大，我给你问题记下来，你要找我的麻烦，对不起，我把你工资报上去，你有问题了。我踩着别人肩膀啊往上爬的，我还以为想没有谁也是要真想往中央爬的。他真是耶稣怜悯我，叫我女儿先信了主了。后来我就接触福音，一碰见主耶稣为人定十字架，他没有罪了。贝拉多审判审判不出罪来，一个月中六次审判，不能做耶稣一点罪来，一点毛病都没有，哪有这样的完人呢？愣是把他定了十字架了，他没有发句怨言。定十字架上软弱也可以说我有政权，你是百姓，把你定死了。但耶稣定上十字架了，他没有发一句怨言，没有喊天哪，你晓得，天哪，我真冤枉，这一般常情吗？这个情况之下，我对你们这么好，一病赶鬼，分五饼给你们吃，你们讲道，你们把我当罪犯定死，还不能给人讲，要想想喊天吧，上帝啊，天哪，耶稣没有这样，头一句话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他们所以他们自己不晓得。我看了这句话，我里面大受感动了。耶稣是救主，我们还没真正相信耶稣的，他真是救主，他这不是神的儿子，也是救主，这爱太伟大了，没有人到这个地步的。这个案件全部冤枉的，他没有喊一句冤枉的话，反而为着他们祷告，求天父赦免他们的罪，谁能走到这样地步呢？我才发现我的人生啊，不能和耶稣相比，太卑鄙了。我才开始诚恳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我就听我女儿的话，到礼拜堂里找牧师，我在牧师面前跪下来，叫牧师帮着我认罪悔改。我真是蒙神的恩典，所以从美国回来，我们夫妇俩真高兴快乐。第一件事情向上帝声明，我已经做基督徒了，您随便处理我吧，惩罚我，开除我，赦之为民，我都不在意，我绝不叫冤枉。他们还保留我，你年纪很大了吗？快就在两个月都立休了，到现在我还是带你这个名义，但是我知道我是耶稣的人，还讲很多见证。我就忽然感觉到说是的，一个人生转变，这绝不是一个偶然事情了，多明显，生命一变化，外人能没变化吗？自己要别人看见他不一样了。他的问题是这个，到此为止，我以后没去看过，他怀疑我常去看他，我也没机会去看他。我再讲一个，哦，时间已经到了吧？啊，讲这个例子，讲出来就是个那个生命变化很重要。91年，我们三位弟兄一同到了江西省的我们太平老家，省政府的办公厅主任，姓陶，陶器的陶，他也和那个组织部副部长同样情况，因为在美国。上学信了主，把他父母叫去，把福音传给他父母，都信了主。信主以后，他回来了，他女儿写信给另外一个弟兄的，认识他，你们去看看我的父母，见过他们的信心。我们三个就一同去了。一见面，哎呀，他热情的很，就不一样，不是热情，就是爱出来了，为我们吃饭。吃饭时候，有弟兄问他：“陶主任呐、啊，你的信仰到现在没有问题了。”你有主的生命了，但你这个信仰李鹏知道吧？那是李鹏当总理吗？ 说李鹏可能知道可能不知道，但我在省政府里面基本都知道我是耶稣了。你传福音了，我没有传，为什么？生活改变的。像我这个官的话，宴会不得多少吧，这里请那里请，我都拒绝了。平常吸个烟喝个酒是经常的吧，回来以后我烟就戒掉了，什么娱乐场所不去了，要请我去看什么戏了都谢绝了。并且呢，就百姓办事，叫我办事情，我没给你办呢，一定给你办，一分钱不要你的，你要放这些钱对不起你好，我不给你，不给你办，你找别人办去吧。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不到两三个月，整个省政府的发说，哎呀，陶主任变了，这么真是一个，真是包青天在世了。但是我说，我不是，我不姓包，我姓陶。他们发现我变了，后来知道我真是信耶稣了。我不就这么传福音，但是我底下那些小职员们呢，已经十几个人暗中找我，陶主任，你这个是不是当基督徒了？是的，我信基督了。因为我们给我写个申请，让我也当基督徒好不好了？他不懂什么，我就把福音传给他们。说到现在就十几个人了，都信了主。每礼拜六的晚上到我家里去，让我们在一起读圣经祷告。这是我亲自碰到的，我来简单说的。什么意思呢？你人生没有改变，你生命没有改变，人生不可能有见证的，这样他就没有前途了，人生就落魄了，不会的。我们所注意的不是说神在环境当中救我们，在人生当中救我们，在工作上救我们，神生命救我们，很容易的很。但是问题说生命和主发生关系没有，所以一个人不经过十字架，生命没有改变，你的信仰没有真实的根基。主耶稣说了，大水冲坠时候你会倒塌了。所以说我们这个基督徒，我们的信仰的开始是从十字架。我本人的经历，很多人我正是他们的经历，有历史以来的千万人都在经历了。弟兄姊妹，我们能够把这件福音掉吗？走另外一条路吗？耶稣在环境我开路了，身体上医治我了，人生前途飞黄腾达了，我的信仰好，为耶稣做见证。我说不听我祷告，我的信仰的缘故早已在难处，但你们这没有了，在国内啊，真正信仰有信仰的话没有前途了。这前年在青岛大学一个学生是全校第一名，校长非常欢喜他，我在留校，党委不同意，是不是党员呢？不是，是基督徒，他不行，他决心进入党，他不肯入党。我是基督徒，一个信仰，最后党委生气，你不入党不是，这个荣誉不能给你，毕业证书交回来，不给你毕业，出名，没前途了。他实际上是干部了，他甘心乐意的，出名就出名，交就交给你，没有前途，我还有劳动力，我可以种地，不行，我扫马路也可以。就这样的，住在个老子们的草棚里，家里住了两个多月。他父亲很生气吗？不要他了，把他赶出来了。妈妈又说，我想看看他。在这个情况之下，他没有灰心，没有难过，高高兴兴。有弟兄姊妹知道去安慰他，弟兄啊，怎么样？感谢我不配，都为我舍命留学，为了我保守的信仰，要我没有前途，我就把主丢弃了，我就后悔发怨言呢，那我太无价值了。耶稣把生命给了我，我求的不是今生的肉体怎么样。主知道我，叫我活20岁，不能叫19年离世，活了80岁到79岁我还要活下去，他会看顾我的。结果神给他开了出路，一个美国姊妹在青岛开公司，听说他的光景，把他找去了，一谈话姊妹很受感动，也留在我公司里吧。留下来工作，我先一个月给你4000块人民币做你生活的费用，以后呢我们再说。如果你愿意到出国深造，过一段时候我送你到美国去深造。到过了8个月以后，真的送到美国去深造去了。现在不要在是在回国还在美国不知道。结果校长听说了，到单位去了，你干的什么事情？这么好的财产被基督教拿去了，我再也不想你的党了，给单位吵起来了。都把这过程告诉我，我看见这个弟兄他又独立生命了，他说的不是今生一切了，看见在主手里面，主不管他呀，他不是文革的离开时候了，说这个时候呢，主会负责改人，主的人要得荣耀，
他的父母还没信主了，我在父母的关系里，所以他就在前头了。结果妈妈先说感动，爸爸说哎呀基督徒真好得很呐、啊，哎这样看我的孩子我也信基督教，他信基督教没信耶稣就是了，后来他也信了，很蒙恩典的。我讲很多事情告诉说了，我们必须把我们的信仰根基呢扎在十字架的根基上。所以保罗说我尽了主意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基督徒不认清楚十字架和你的关系的话，我能肯定说你的信仰没有根基。没有环境的压力，在你人生碰见困难时候，你祷告神不听祷告的时候，你会起了怀疑的思想。当主在翻什么你预备好的时候可以再没多两句，但是慢慢你就和主有平平淡淡，不能建立了一个生命密切的关系。我们和主耶稣基督绝对不是一个教主和教主的关系，是生命之主，生命是说和主有联合的。今天晚上不讲这一点，有生命以后你人生观不能不改变，忧虑重担怀疑都拿去了，主啊在你手里面，你交给主，主会一步一步带领你。从唱的歌呀，有神功不错，也爬过高山，就哭过笑过，但最后你说主啊你引导的路最好了，你这个道路真理生命，跟你说你的道路是十字架吗？没有十字架越美好，越甜蜜，你和主交通了。我的求你不是主教我难处拿去的，是说叫我能在一切事情上面认识主，没有难处不认识主。所以我跟从这六十年当中，道路没有平坦，人生没有顺利，可是呢我发现说比我顺利比平坦好多少倍啊。我同学弟兄们，我堂的肉身弟兄们，同学们朋友们，他们都悲惨离开世界了。在没离开以前就发现我的人生越过好像是没有盼望，越过是和没有希望，没有能力，没有力，在这边想法是一个不能够抬起头来走路的人。但是我的生命在我里面通过生活的变化坚定跟从主了，能力出去了，在很多亲戚朋友心里面什么作用，哎呀这个孩子路走对了啊，他的人生没有白费啊。像这个组织部长说我的人生是有价值，他那个大部长呢没有价值，良心的控告了。所以说我们要跟从主，要信靠的第一关是说的必须要通过十字架。十字架就是把人分为两边，这一边是灭亡的，那一边是得永生的，必须要通过这一关，你生命的变化了，你的信仰有基础了，其他都不是问题，身体啊家庭啊工作了、啊、人生啊都不成问题。你会依靠主，你试试看，像投资一样，你投个冒险投个都试试看，主带领你给你安排的，是比你所想的更加美好。前几天我在那个拉斯堡地方见一位弟兄，我们当时认识他，从前绝不信耶稣，一生靠自己奋斗，有成绩吗？不要什么信仰，要奋斗。后来不是信仰信到主了，我的谈话当中几天当中，他不知实际跟我讲，哎呀弟兄我真可怜，我信仰太晚了呀，所以不认识耶稣，要迷信耶稣干什么？我有本事，我有力量，我意志坚强得很。我信耶稣才发现说，我信太晚太晚，往后会太晚了。这是假话吗？不是，他肯定是在生命里感觉到耶稣基督是他的生命啊。所以我今天晚上劝弟兄姊妹，你要现在十字架这一关上面回忆一下，是否清楚了？可能你清楚了，但是呢因为不认识的生命之道，你又陷落在旧生命的缠绕当中，思虑纷扰，像这样像那样，应当转过来，主啊你既然救了我的命，我的生命是你的，你派我做的工作我忠心去做，给我安排的生活我找你是安排的，找你的道理而行，不贪向别人生活，不羡慕别人，找主安排的做，你试试看你的人生主能不能引导你放出更大的光彩来，对人对神都能够叫人看见你的人生的价值。神命令得荣耀，人因着我们得益处，这个人生你是潦倒的人生吗？但愿主这话光照我们，提醒我们，激励我们，都知道说我的人生绝不踏在十字架的道路上面，这是我的生命之道，一定是有前途的。愿主祝福这些简单的话语帮助我们，感谢主。